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月6号星期五，1月6号了，两个礼拜以后，1月20号，也就是第58任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也代表着 Donald Trump 4年任期的开始。关于川普、美国，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台关系，今天 George 来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国际的话题，也是我相信也是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已经很关心的一个议题了。
好，今天要讲这个川普，就是目前大家对于川普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目前的大家知道有哪些想法？不过当然，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台湾的部分，就是美中台的部分。川普当选之后呢，这个我看到啊，台湾绝大部分人是还蛮这个哀叫的，因为大家都很讨厌川普。可是呢，自从川普接了蔡英文电话之后，我发现好像这个是马上大反转，
对，
好像是说那个我们台湾终于出运了这样子啊。然后现在美国终于选出了一个总统可以来帮台湾修理中国了啊。我是这么讲的哈。这个蔡英文在这件事情有一个表现是还蛮好的，就是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这样子。蔡英文就是有这件事情发生的，那蔡英文完全没有解读他，完全没有正式公告什么这样子哈。我会觉得蔡英文这个是明智之举。那我知道那些一些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兴奋的那些哈，我要这么说哈。当然以川普的这个说法的话，好像是说一中政策美国是可以改的。那我也认为说美国那些自由派媒体就是抓着这个，就是用这个来抨击川普一定是很无知啦。美国自由派媒体的话是有可能是真的是太天真的，因为有可能有一样东西川普知道的比他们清楚，就是因为中国因为明年要换届，所以中国的内部现在真的并不是铁板一块，那的确你要踢中国一脚的话，台湾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最好的牌，就是说他就是踢中国一脚，就是说我川普不是好惹的，这就是很好的牌。而且中国的确因为他明年要换届啊，然后呢因为没有中国这个，我发现媒体啊哈，评论川普这件接那个蔡英文电话的媒体，第一时间他都讲说中国现在是民意啊，大家民族主义那么高涨啊，是民意没有人可以接受说台湾跑掉的，他这个判断是对的。可是问题是说就是因为民意是坚持的这个在一个中国政策后面哈，任何的中国外交如果在台湾政策这里软弱的话，大家都要付出很惨痛的政治代价。所以呢这就牵涉到了中国党内的斗争的问题。然后变成说中国的党内斗争，变成说好像他现在要拿川普怎么样，他们一定会很头痛。所以我觉得川普的确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去拿台湾去踢中国一脚哈。可是呢这个要对台湾要高兴的话，其实我们是高兴的太早。因为现在看起来以他的这个川普的发言的话，真的好像只是拿台湾做一个筹码，
对了，
做一个筹码而已哈。就是说他会不会将来会不会说这个筹码的这个用处已经过去了，他会不会把我们台湾踢开，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我要说哈，美国在二战之后哈，如果曾经说很残忍的把一个国家踢开的话，真的就是台湾而已。不要，就是说美国当年有二国背信勒，他对越南有背信的话，至少是美国人死了一大堆自己的子弟之后他才仓皇离开越南的。他对中华民国的背信是完全他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弃甲义兵而去。
对，就是说他纯粹就是跟中国谈到差不多了，然后他觉得台湾是一个他可以丢开的筹码了，所以他这一中政策当年的这个上海公报是这样子就把我们台湾这样卖掉的。所以如果说美国今天又出了一个有可能卖掉任何盟那个友邦的总统的话，我们台湾第一个要担忧才对。那再来呢我要讲说哈，今天我们能够 对这个川菜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解读的，我觉得余英时的解读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只能讲说新任的美国总统没有那么怕得罪北京而已，我们就这样解读就好了。然后不要以为说会对台湾多好，可是至少有一个不怕得罪北京的总统，那的确台湾我们是应该这个高兴的哈。然后呢，至于说呢，我们要以为说哇，那代表说将来这个川普有可能为了台湾来得罪中国的话，那个绝对是想太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期间从来没有评论过美中台关系，
是
哈，他有讲过的是哇，日本他也讲的，韩国他也讲的，北越他也讲的，感觉是说哈，川普是一个嫌别的国家都在这个占美国便宜，因为我们去跟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跟他签的这个贸易协定，就美国跟这些国家签的贸易协定，他们已经剥了美国人一层皮，然后呢，我们还去跟他有协防他们，好，那更剥了美国一层皮。川普的基本上他的国际观是这样子哈，
是。
那现在我们就来想说，如果你是一个跟北约、跟韩国、跟日本的那些协定的，你都有可能背信的一个，都有可能说，我要来重新写这个规则，我们重新来谈。这个就是对川普来说，就 make a deal 的问题。那我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谈判者，我可以来重新谈。我要说哈，为什么说这个对台湾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嘞？我们要先想想看，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跟韩国、日本还有北约这些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哈，定义我们的关系那个东西叫台湾关系法，
是
不像美国跟韩国啊跟日本啊是有签共同防御条约的，共同安全条约的哈。然后呢，台湾关系法因为它是国内法，的确它在美国国内的位阶呢是比这个安全条约这些因为
是对
还要高哈。可是呢，重点是啊，那台湾关系法对我们台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里面定义的台湾是 people of Taiwan， 就是说是台湾人民，我们国家我们的国民改了，我们去改成另外一个国民啊，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台湾关系法的解释，因为它毕竟它定义的它
是 people of Taiwan，
它跟别的国家签的协防条约是要跟某一国签约，可是呢 people of Taiwan 只要就算我们国民改了，我们也是 people of Taiwan。 可是重点是说啊，它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承诺到哪里，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定义是模糊的不得了了，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台湾关系法不能够让我们台湾人以为说我们独立的话，中国来打我们的话，美国会来那个支持我们，因为他只有讲说你被威胁的时候我可以提供这个武器，而且是用提供啊，是卖还是送还没有写、
就是、送命的还是你
对对，就是 provider 而已哈。然后呢，他也完全没有保证说我会派兵来派兵，不像对日本对韩国那个是很清楚的这样子哈。所以我是说目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好高兴，可是呢我要说，因为我们的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定义的那个东西叫做台湾关系法，而且基本上它的给我们的安全承诺是一个非常担保的一个承诺，所以台湾本来就应该时时刻刻来对美国证明说，我们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我们本来就要来证明。那我看到说很多人看到这个川普是一天到晚在那讲说，哎呀，韩国你要付多一点钱，日本你要付多一点，北约你要付多一点钱，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台湾也多付一点钱来买武器就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会觉得这个差太多了，我们台湾付再怎么多钱都不值得美国来防御我们，所以呢台湾应该想的说，我们可以提供给美国什么，这个是钱买不到的，
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台湾买不起的和顾不起的护院，是吧？
就是
你不要以为他是护院，
我们跟他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那个防御的承诺嘛，共同防御承诺，这个是北约国家、欧洲国家、韩国啊、日本都有的，我们跟他并没有那个关系，因为他台湾关系法本来就定得很模糊，所以台湾是本来就应，不管是不是川普当选，你本来就应该实施来证明说你对美国是一个有意义的友邦。然后我心里想说，我们钱也不可能那么多钱，所以你应该想的是说，例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可靠的情报提供者之类的。你想想看，其实我们在冷战期间，像最近大家常常在讲的黑猫特工队这样子哈，那个飞行员，
是
美国不可能去执行任务，
侦察机
就台湾去执行，就是说台湾为了带来这些情报，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可以做是说，今天应该让美国觉得说，不是说他卖给我们什么秘密的武器，什么很高级的武器，马上那些密码就被中国偷去，而是因为应该是说中国那边发展了什么新的战 战略，我们可以做那个第一个提供给美国情报的人。嗯，哦，而且那个情报是他们卫星侦察不到的，因为我们跟中国之间有文化语言的，而且因为两边的那个交流真的很多，所以呢，所以我们是有办法做一个美国的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这才能够证明说我们对美国是一个有意义的友邦。嗯，不过我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必须我要解释一个前提。难道说川普不会把真的不会只是一切以经济优先，不会把在美国的外交上带回孤立主义吗？嗯嗯，因为我今天说，欸，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美国的外交思维上是有一个孤立主义的传统的。
是的，就是说今天因为今天是川普当选的时候，大家也在怀疑说，欸，川普会不会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嗯，因为他只想到地哦，他只想到那个，而且他只想要经济优先就业优先，所以美国的确民间是有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这个声音。那川普会不会想说，欸，那干脆我就把他们的军费啊，或美国裁军啊，把那个军队大大的裁减，那就是像台湾人非常喜欢讲的，哦，我们不用买武器，我们就是来这个，我们就是来拼经济就好了。嗯，我会说呢，以川普目前的这个表现，包括说选举期间还有这个竞选完的表现的话，他并不是孤立主义那一派这样子哈。嗯，我会说在竞选期间最像孤立主义那一派的是桑德斯。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好多知识分子看起来很支持桑德斯的样子。嗯，哦，我会说哈，什么叫孤立主义哈？所以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孤立主义。嗯，哈。今天我们已经很习惯全世界都有美军。嗯，好，全世界美军的舰队那个巡洋全世界的这个海域哈，然后呢，我们已经很习惯哇，北欧洲那边有多少美军驻军，嗯，然后韩国、日本有多少美军驻军哈，然后呢，这个今天我们已经对美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存在，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我们都忘了这件事情其实是美国二战之后才有的现象。嗯，要不然美国在传统上它的军队常备军是少得不得了的。
是
哈，我那个哈，你如果是看19世纪的美国历史哈话哈，你会发现，诶，好多这个那个总统啊，像杰克森，第七任总统杰克森，他们本来都是名将，可是他们带兵的那个兵并不是美国的国军。
嗯，
他们带的是自己
是国民军，
他们应该说那叫民兵。嗯，就是说人民自己组成的军队。
Militia
哈。嗯，然后我们现在看美国，我们不要讲19世纪的美国，我们现在看美国的一个现状的话，我们觉得好奇怪哦。嗯，为什么动不动民兵会跟联邦的那个国家自卫队会对峙的，每次有时候只是
有一些是比如环境问题啦，或者是什么地方上的某些土地问题啦。
对啊，就是联邦的土地，因为联邦在每一州都有属于联邦的土地。嗯，那联邦不准你来使用这些土地，那那里的州的人就会组织民兵说要把联邦的人赶走。嗯，这个在我们
就国军跟国军好像看起来国军跟州军打起来了，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在我们不是美国人看起来，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怎么人民自己可以组织军队。嗯，我们会说那叫黑帮啊。嗯，可以去跟政府军对抗嘞。嗯，可是我要说那个，你如果看19世纪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那是因为美国的民兵有比他们的国军更悠久的历史。嗯，因为美国是19世纪我们常常看的那种，这个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好像是美国的军队在跟印第安人对打。事实上那不是国军。嗯，那是民兵。
是
啊，所以呢这个杰克森总统哦，所以是一个名将，事实上带着他带的是他自己州的民兵啊。所以美国的传统上一向是人民自己组成军队啊，然后呢因为19世纪主要是要去印第安人争夺土地。嗯，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国军哦，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 American Army, American Navy, 那是19世纪几乎都不存在。嗯，19世纪我们看那个教科书上写的是 regular,US regulars, 那就是常备军。嗯，啊，而如果是这个像那一些美墨战争啊，包括美西战争啊， regular 占比都很小。
嗯，
好，啊，就是美国没有什么国军。那美国事实上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讲五角大厦国防部，那是二次大战之后才成立的。嗯哈，是这个在这个二次大战之前的话，美国有所谓的这个 Department of War 哈，战争部，战争部的话可以组，它的军费也非常少啊，它可以组织这个军队的权力也很少，应该是说在二次大战之后，是美国的整个总统的权力都增加了这样子哈。那为什么说美国传统上军队很少了？因为美国传统上并没有觉得自己要去维持，帮别人维持秩序。嗯，美国觉得说要自己要来帮全世界维持秩序，真的是二战
1941年，也就是那个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开始的嘛。就而且那个时候他还并不是要整备一支到席卷全球的军队，他只是要当 整个全球的这个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而已。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今天美军变成一个庞大的存在哈。我要这么说哈，开始美军扩张是因为一次大战要去派兵去欧洲哈。那时候就是因为美国那个有船被那个德国攻击嘛，所以他必须参战哈。可是呢，那个他一次大战美国去参战之后呢，国会里面也马上抨击。我们就是做美国就好了，我们去干涉人家的内政什么是干嘛？所以一战到二战之间，美国是的确是走回孤立主义，因为那个孤立主义就是美国的建国的传统。
是，
因为美国当年他们是反殖民而建国的嘛，因为本来是人家的殖民地啊。那他建国之后呢，他当然不觉得说他需要去干涉人家的内政，用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英国人赶走。而且呢，整个19世纪呢，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啊，那个政策叫做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昭昭天命。今天我们在看美国史的话，很多人会不会把昭昭天命想成说是外交的理念。事实上，在19世纪的时候是，因为不要忘了，美国建国的时候就是东岸那13州而已，是三州以西，就是整个西部。事实上，那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所以呢，昭昭天命就是他的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就是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应该属于我们美国。这是我们美国的昭昭天命，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政策来合理化他向西部的扩张，当然也合理化了他让印第安人的这个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造成印第安人的这个大量死亡。可是昭昭天命的另一面的确他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就是说我们就是专心要从大西洋去太平洋一直扩张而已、啊、然后呢其他的事，世界上其他的事情不干我们的事。那最近中国因为一直在讲这个一带一路，所以很多人在类比说，哎，这个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我要这么说，门罗主义基本上是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一部分。孤立主义就是说我不去管欧洲的事，因为
但这跟一带一路的思维正好相反。
对，我不去管外国的事，所以外国也不能来管我们。孤立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所谓的门罗主义是讲欧洲列强不可以来管我们美洲的事，不可以来管。因为门罗主义事实上它的原始思维并不是要去美国要去干涉拉美，它事实上是大家不可以来管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去管别人这样子哈。然后呢，现在问题就是说，昭昭天命的一个前提是，他觉得美国的建国以后，觉得我们自己的理念超好的哦，人人要有享有这个生命自由，还有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这么美的理念往西岸推广。所以呢，当年的所谓的昭昭天命往西岸推广是。它的推广呢，它的扩张呢，是要建立新的可以加入联邦的州。可是呢，一旦说是美国打败了西班牙，所以有了这个菲律宾，有了关岛，有了波多黎各之后，他们就想说：天哪，那是不是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也结束了？因为现在变成说，我们这些不可能去建立新的州嘛，所以这些就是殖民地了嘛。所以的确，在美国是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时候国会里面的确，到底美国是不是变成帝国了？那是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这一个辩论。然后呢，在那个时候19世纪末的最重要的批评美国帝国主义的作家就是马克吐温。所以马克吐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发言。说我也是义和团这样子、因为马克吐温是非常反对美国变成这个变成一个
殖民国家的
帝国主义者的
扩张的
可是呢一战的话，第四世界大战，因为美国真的派兵到欧洲去，所以他真的就是打破他的孤立主义的。可是呢，一战之后，大家又觉得不行，这个有违我们的传统。这是为什么一战到二战之间，英国已经国力大衰了，可是呢，世界上的权力出现真空，所以有了纳粹起来。然后是二战之后啊，美国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扛起一个身为一个世界超强，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超强了，没有扛起一个领导世界的责任，所以才会有纳粹。所以二战之后的新的思维，美国要去维持世界秩序。而且是自由世界的秩序，它是因为二战而的这个结果的。
但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基于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那总统想干什么，跟不想干什么，好像都会有一个无常的判断。比如说，巴拿马、海地、阿富汗、车臣、叙利亚、克里米亚，还有包括之前的更早的韩国跟越战，韩战跟越战，到底美国出兵或者不出兵？端在于总统的意志。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月6号星期五，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川普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台关系。我们在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曾经提到美国会不会出兵，台湾有很多人相信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保护台湾的各种利益，以对抗邪恶的中国，好像有这样一个说法，或者是有这样一个思维。但是美国会出兵吗？美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出兵的非常坚固而持续的判准吗？似乎也没有。你看韩战，看越战，看美国出兵海地、巴拿马、阿富汗、车臣、叙利亚、克里米亚，各种区域性的纷争，好像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思维。但这个好像都跟他们个别总统的意志有关。
我会说哈，在冷战期间哈，包括其实形成美国形成了那个围堵政策之后哈，那个其实冷战期间美国的那个对外政策还蛮一致性的哈。所以围堵哈，就是美国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军事、经济哦，甚至文化，我要讲文化，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台湾的例子。
嗯，
我们台湾有多少这个艺术家当年是受美国的这个资助的？你想想，张爱玲每次来台湾是不是都美国出钱的？
嗯哼，
哦，原本五期一开始成立的话，那是不是美国人出钱的？哦，还有朱明一开始的那个展览啊，还有习德进，还有
洪通，
还有习德进啊，那个都是美国。当年我小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叫那个美新处嘛，那时候台湾没有文化部。
只要是美新处展览都大红嘛。
然后那个时候台湾没有文化部，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最重要的文化赞助来源
就是美新处。
美新处，所以那个就是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冷战的围堵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哈。然后围堵的时候呢，美国因为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啊，来所谓的军事手段，并不是美国直接去跟苏联打，是所谓的双边选代理人。
代理战争。
就代理战争哈。然后呢，这个有代理战争的时候，你自己是主要打，那美国就想说你需要帮忙的话，我帮你一手。越战基本上是美国我去帮你一下下啊，那主要是你自己要打。如果是中南美洲，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反美的那些哦，像例如说美国人什么杀了这个盖瓦拉，基本上那是所谓的 CIA 的所谓的秘密行动。好，那个 CIA 当年有被授权，就是说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可是你可以去做有助于美国利益的那个秘密行动，像杀盖瓦拉之类的。那是美国的整个二战的整个围堵的这个一部分。那身为在台湾，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好，为什么美国当年一定要这样围堵苏联？其实事实上那个有一个意识形态之争，就自由对极权。好，而且呢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苏联是他的革命，他是准备要把他的革命带向全世界的。就苏联从一开始的话，一成立这个国家，
建国了就开始，
他就一认为说他要把他的这个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这是为什么美国对苏联有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有一个正邪之战的一个背景。这是为什么这个雷根会叫苏联是叫他是邪恶帝国。今天很多人也特别是中国本身的民运人士也要来讲说中国多邪恶，要邪恶又多邪恶。我要这么说，美中对抗的那种这个意识形态那个正邪的等级跟当年的美苏对抗
是不能比的、
因为首先中国并没有要输出他的什么这个意识形态，他的政权要去给全世界。并没有，中国也没有像苏联一样在各个国家支持他们的游击队，那些左派游击队。
中国甚至好几十年没有讲全世界无产阶级兄弟们站起来，这话也没有。
对，中国基本上像中国今天他一天到晚在强调没有要跟美国争霸，事实上美国听得懂的，中国意思只是说我就是亚洲第一大国，然后南海是我的后院，美国你行行好，你就不要在我后院，要不然其实上你是老大，中国是愿意承认的。所以呢中国也没有要像苏联那样子要全面跟美国对抗，所以美国也不可能像对中国这样子要全面的来围堵他，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子。可是我是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美国有意义在韩国跟在日本保持驻军吗？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说今天川普只是三番两次讲说大家都也是一样，贸易协定变成说我们美国人的工作流去你们那里，然后我们还要买你的货哈，然后呢协防条约的话你们的付的钱都那么少。你可以发现中国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可是这是他竞选选完之后第一个收回的话。你想想看，竞选期间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讲说日本应该要 要付美国关、美国去协防日本，所以呢，日本应该要那个付多一点钱。结果呢，川普呢，这个一选上的话，他第一个见的就是安倍，第一个就在讲说，马上就在那里称赞，哇，日本多棒有多棒啊！然后呢，他也是一样，在竞选期间的话，也是讲说韩国。不用，不，韩国不需要我们啊，韩国他自己可以搞定他们北朝鲜啊。所以呢，可是他也是选完之后，他接了那个朴槿惠的电话，他也是开口间讲说，绝对绝对，我们美国对韩国的这个承诺是绝对绝对没有要改的。我们现在跟你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协防的这个协定是非常坚定的，非常坚强的啊。那美国川普在竞选期间也是在那骂北约，他过时了，他早该他这个协定，然后早就不应该被淘汰了。一选完了，跟北约的这个理事长通电话，也是马上又讲，哦，这个北约棒得不得了，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捍卫它。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川普一当选的话，这些全部都改口了，
是哈，就是法家湾了哈。
然后呢，这个现在我们呢，我要说哈，最困惑的国家应该会是这个印度哈。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也一当选了之后呢，也是有这个接这个巴基斯坦总理的电话。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跟美国虽然是好像是在打击盖达组织的话是盟友，可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最重要的援助是来自巴基斯坦啊。所以呢，今天呢，川普跟巴基斯坦这个总理讲的话啊，而且这个是新闻稿有发布的哦。川普跟巴基斯坦也是在讲，哇，你是一个好棒的人啊，你们国家超棒的，你们的国家，你们这个地方超棒，你们的人都超棒的。而且川普还讲一句话，我愿意扮演你要我扮演的任何角色，只要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空话呀。
可是
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塔利班。
对，就我愿意扮演你要我扮演的任何角色啊。那现在呢，就是呢，川普呢也讲了一大堆这个俄罗斯的好话嘛哈。然后呢，可是川普看来呢，这次呢指定的这个国防部长呢是一个还蛮这个，因为他从前的工作的北约啊，还有在那个工作的话是他是非常反俄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完全不知道说川普到底会有一个，只是说由传统的共和党那些鹰派来负责他的外交政策，还是说川普本身有一个川普主义啊、Trump Doctrine， 目前我们不知道这个。而且呢，最大的未知就是他的对中国政策。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回想，就是冷战结束之后哦，等等，因为本来在冷战期间，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围堵苏联啊、他为了围堵苏联，要跟中国建交，所以呢背弃我们台湾哈、啊。可是呢，现在围堵政策结束之后，因为苏联垮台了，我们看看美国的外交总共有转过几次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来估川普这次会转多大的弯这样子。
来，我刚才已经说了，美国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万事皆系乎总统之一念。当一个总统做出了哪怕是，非常令国内政界觉得不安或者是觉得可疑的决定，而国会往往也只能够透过某种形式的说服跟投票来复议总统的意志。这个跟我刚刚举出来的那个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参战与否的不可测性，不一致性都是相关的。
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这个外交有转过几个弯哈。基本上我们说开始有转弯哈，因为老布希都还在忙着处理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崩解，所以基本上老布希没有一个属于他的主义，是老布希之后的克林顿开始有了。我们就开始发现每一个总统后面都有一个主义，而且都是对外的主义啊。克林顿 Clinton Doctrine 啊，克林顿 Doctrine 的话基本上是跟南斯拉夫最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知道苏联倒那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进入了所谓的单极世界，就是美国变成的全世界唯一的警察啊，全球警察。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克林顿就是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第一个可以来重新这个思考外交政策的这个克林顿，他马上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使用这个独大的权力。好，那个时候呢，克林顿呢就是有遇到南斯拉夫内战，然后呢在塞尔维亚那里有种族屠戮的问题哈。 克林顿呢是在已经就是死了很多人之后啊，他决定派兵，所以后来克林顿发表了一场演讲，就是说当我们派兵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想的已经不是国家美国国家的利益，而是有了人道的意义。那当然克林顿是为有为南斯拉夫派兵啊，有去救了那里波斯尼亚的，他去救了穆斯林哈，好，可是还是有人觉得说，如果是卢安达的话，他做的不够多。克林顿如果早点进入卢安达的话，卢安达不会死那么多人。所以呢，克林顿今天面临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要去人道援助，而且要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因为在如果是在冷战时代的话，美国干涉人家内政是不用思考的，只要围堵苏联。那克林顿的话，他就是想，他第一个有给自己定义说，什么样的人道情况之下，我应该要去干涉人家的内政，就是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人道干涉。所以克林顿主义基本上讲的是人道援助主义啊。然后呢，小布希主义，我们今天讲 Bush doctrine。不是老布希，一定是小布希，因为老布希没有任何 doctrine。 小布希的这个 doctrine 哈，我们马上想到叫片面主义。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9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我们带来的话题，川普的外交政策。
对，那我要先讲川普前面几任的一个总统啊，因为今天讲克林顿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克林顿是美国的这个权力最大的时候啊，跟别国的落差之间最大的时候，所以对克林顿来说，他唯一的难题是，我什么时候要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坏到什么地步，我要去哦、如何？因为是如果是别国人要杀自己的别国，那是人家的内战，什么时候我要涉入啊？那克林顿的代表作就是波斯尼亚内战这样子，然后呢？等到小布希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已经不只是人道干涉而已了。小布希在竞选的时候，就2000年他要上台的时候，他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单极世界。然后呢，小布希那时候一开始呢，他的这个竞选的诉求其实是内政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很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后小布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因为他讨厌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啊，这是那个加设给美国要去跟人家签这些气候协定，加设给美设加在美国身上的这些义务，所以小布希一开始在讲片面主义的时候，他是认为美国可以片面的不加入这些国际协议，反正我们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独来独往。所以后来是遇到了911，好，小布希要去出兵打阿富汗啊，伊拉克这些，他就又延伸了他的片面主义，我不必去国际合作，我可以自己去打这样子。所以小布希的代表作叫做片面主义啊。可是等到奥巴马2008竞选的时候啊，奥巴马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已经陷在伊拉克很久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奥巴马的那个思想啊，已经是先假设说未来不会是单极世界了。未来是后美国时代的，而且呢，奥巴马的世界观啊，奥巴马是一个世界观受二战跟冷战没什么影响的人啊。奥巴马的世界观就是认为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我们如果去干涉人家的话，只会越管把我们自己射进去，想要离开都好难。这是一个他的基本的世界观哈。所以奥巴马呢，你严格来说哈，他也不是多边主义而已，不是说那个跟大家我要跟大家一样
玩那个 power play、也不是这样的。
奥巴马的基本的主义，奥巴马的基本主义叫做想太多。
好，你的意思说他会却步，
对，就是说
不作为。
他的代表作就是说，戈达费那个时候已经要下台了，奥巴马就想说，我从旁边临门踢一脚，让他早点下台。好，可是呢，奥巴马就会觉得说，其他下台之后的什么事情就不干我的事了。所以呢，他让利比亚陷入内战这样子，然后他不认为美国需要做什么。然后一个更代表奥巴马主义的是2013年，他有事先警告叙利亚说，你们发生内战，可是你不可以使用大规模毁灭武器这样子，要不然美国一定会惩罚你这样子。可是呢，等到阿萨德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呢，奥巴马只有骂一骂他，他自己的说我一定会惩罚你，可是事后他决定他不惩罚。好，这是为什么叙利亚大量的陷入的马上 马上 ISIS 是被是一开始是在伊拉克起来了嘛，可是因为这个叙利亚的这些争权力真空，让 ISIS 马上在叙利马上打进叙利亚，所以这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一直在骂说 ISIS 是奥巴马搞出来的，是这个原因，因为奥巴马在他其实是有筹码可以涉入叙利亚的，可是奥巴马是认为说我已经警告了，警告不听的话，我算了。那现在甚至有人讲说，俄罗斯会去拿下克里米亚，或中国呢不理美国的警告，继续在南海造岛。事实上都是因为奥巴马已经有一个这个叙利亚的潜力，所以我说奥巴马主义最主要的奥巴马主义其实不是要听他诺贝尔的和平奖的那个演说，是要看他对叙利亚做什么。那个叙利亚那个就是他认为说，我就算涉入了又怎样？今天你们叙利亚会少一些人，今天你们叙利亚会少一些难民，可是我美国将来事情可能会我的麻烦会很多，所以他认为他不要出兵比较好，所以这是奥巴马主义啊。那现在我们就问，
那不就已经更回到孤立的一个状态了吗？在实质上它就是一个门罗主义嘛。
我会说这个有点像说美国人在国际上讲话的分量变少了。可是呢那奥巴马的确跟前任比起来，他更想要跟大家一样，跟欧美他的联邦一样。这是为什么最近那个联合国在那里谴责以色列的时候，奥巴马决定要跟，因为现在是安理会有15席嘛，有俄罗斯啦、英国啊、法国啊、日本啊，那些大家全部谴责以色列，奥巴马他决定投弃权票。意思就是说，因为本来的美国总统是有可能会投这个否决票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有这个否决权。
是
好，那奥巴马这次就是说我不要挡住其他国家，我这次要跟大家一样，
是，
可是我也不要加入去谴责以色列，因为毕竟美国跟以色列有他历史上的那个关系。那我已经私底下劝以色列那么久了，那你也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这次就是弃权。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这个奥巴马决定这个投弃权票的时候，以色列的那些
反应会那么激烈，
以色列的反应那么激烈，因为这的确是美国
有史以来第一次
、以色列觉得被美国背信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川普就一直在那里讲以色列坚强一点坚强一点，我马上要当上总统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川普他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事实上他还是会有一任务，他还是会在全球舞台上还是会制衡美国应该要制衡的敌人。这里的而且在这个敌人的基本上还算传统的美国的敌人。
可是最简单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最简单两句话的答案吧。川普毕竟是个商人。商人对于美国的 interest,
我觉得你们都太那个高估奥巴马的这个商人的这个身份了。
你说奥巴马还是
不那个川普的这个商人的身份的？我觉得川普基本上是一个那个艺人。就是说
showbiz,
就是说他其实非常介意人家喜不喜欢他，民众喜不喜欢他。所以呢你看他在那里演讲的时候啊，你可以发现说大家的反应怎么样会决定了他演讲往哪个方向发展。
那是多么不可知不可测的。
所以目前我们就是说，至少他是不是会专心内政，然后把外交全部丢给国会哦，国会领导者、国防部还有呢，还是他的国务卿就是三国国防部、国务卿还有国会领导者，还是他会自己，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未知。还有一个他跟前任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从前都看他的竞选期间的顾问就知道他未来外交怎么样的。川普在竞选期间没有什么任何重要的外交的重要的顾问，所以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他新的政策到底是谁要写这样子。